请最大德翻开《大圣起信论》论本第268页。我们今天从268页第11行开始讲起。这个修行有五门，这个地方请看论文。修行有五门，人成此性，云何为无？一则师门，二则戒门，三则忍门，四则进门，五则止观门。那我们把大圣起信论一心二门三大四性都介绍完了，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云何修行，怎么修行。这修行有这五门，能够成就我们那个性成就花心，实性圆满，入那个初诸位，花性成就花心，所以能够成就此性。云何为无？那这五门是指哪五门呢？第一个是布施，一则施门；第二是持戒门；第三是忍辱门；第四是精进门；第五是止观门。你看，我们从戒让我们入手，从戒先介绍这大圣的真义，告诉我们的一心二门三大，理解了以后要深信，因为信为一切道源功德母。如果你不信，你就不会去实践它的。所以你看这里信戒，你信解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行解相应啊，你信了解了，那就更深信了，那就去更能够去实践它。所以解行相应，行解并进。那我们常常讲修行有这四个门，你看信解行政，又讲教理行国，这两个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对这个大圣的义理你悟了，你也信了也相信了，但是你不去实践它，不去实行，不去实践它，那等于只是懂一点道理而已，以自己得不到真实的受用。所以我们有信有解，所以要行，你才能够正果。所以我们常说信解行正。那我常说有很多人就是解悟了这心的道理啊，比如理解我们这一念心这本质清净，是聚恒沙妙德，是集而常照，照而常集，啊，是我们这一心幻现这十法界，这些道理都理解了。但是很多就是把这个理解这个道理，就以为这就是正了，这就是正了。你看跳过了行，就以为这是正，你没有行怎么会有正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中有了悟处了，乃至于你生的解悟了，但是你不去实践它，你终不得成果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修行的这五门，就是要我们去实践它，你才能够得到最后那个教理行果，就是信解行正，你才能够引申我们的正量。所以学习佛法有这两种量，一个是较量，一个是正量。较量是叫你能够深解佛法， 你要透过行门，你才能够生出你真正的正量。那这个行门就是这五个，透过这五个的修行啊，这五个的修行到这个地方来，你已经悟明一心了，体会到我们的一心二门三大的妙理了，也就是我们的一心三地理，知道这十法界是我们心所现的，所以一切法当体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啊。从心体上来讲它是空的，从它水染进二人幻现的相上来讲是假的属地，所以当下是真空妙有啊，有而非有，但相名而已啊，不是持有的。你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用这样的道理来修止观啊。所以这个止观这里为什么把它合成，把这个般若跟禅定跟般若合成一个止观，因为禅定跟般若你了解这个依文字起观照正实相，你了解般若的妙理，也是在境界中修止观。那佛法的修止观啊，如果你依据这一心二门三大的修止观，那这个止是寂观之止，但是只是是属于主门所设，那这个观是寂止之观，所以止观是双运的，只是你偏在哪一边而已，因为你悟了一心了，它能够顺真如之门而修行的。那外道呢，如果你不悟一心啊，以为这些境界是实有的，那你止就是以身止灭，观就是观就以身止灭，止就是以灭止身，完全用相对待的方法，那你就没有办法随顺真如的法而修止观的。所以啊，这个我们的大圣起信论里面讲这个止观门，可以说就是智慧禅定跟智慧的展开，这个说成这一项五则止观。所以这个五门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六度行。那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布施，请看论文268页最后一行，云何修行师门啊，若见一切来求所者，所有财物随力施宜，以自舍兼贪，令彼欢喜。若见恶难恐怖为逼，随己堪任，施以无畏。若有众生来求法者，随己能解方便为说，不因贪求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那这六度里面为什么布施排第一呢？其实我们就要看了这个云何修行师门，这个布施门，你看了这一段论文的注解，我们就知道他含舍了六度了，他已经含舍这六度了，我们逐一来做说明。若见一切来求所者，所有财物随力施宜，以自舍兼贪，令彼欢喜。假若有人来求所者，不管是求食、求衣、求财、求你的帮助，所有的财物要随力施宜，这是外财布施。你要帮助他，以自舍兼贪，令彼欢喜啊！舍掉自己的兼贪，然后跟他结法缘，跟他结缘啊，结上了这个缘，将来啊，你可以帮助他。所以我们常说，未先学法，先结法缘，跟大家结法缘。你学习佛法啊，这个障碍比较少，而你将来你要行菩萨道，你才有法缘。所以啊， 这个另彼欢喜，目的是跟他结缘。我们看了这段论文，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常常在上班啊，或者是在家里，常常有一些人啊，那个拿东西来推销，什么拿念珠，拿一些来按门铃来推销。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我在外面买也不过是几十块，你来，像那个学生到了暑假寒假的时候，很多学生拿念珠拿什么来卖啊，拿什么唱片的录音带来卖，我都会跟他买啊。我明明知道这个价格外面很便宜，但是来了我们就找一个最便宜的跟他结个缘啊，跟他结缘。明明知道是贵了，那乞丐一样，你也跟他结个缘，跟他结法缘。所以我曾经有一次，有一个人抱了一尊神，抱了一尊神，拿那个布子来化缘啊，说什么庙会什么啊，什么很热闹啊，怎么啊？我就当面跟他拒绝了，我说我们这个不捐钱这方面的。他走了以后，我就很后悔，很懊恼，因为我那时候心里想说，你怎么抱个神，假借神来募款呢？啊，我相信大家也会常常看到有这样的情形，抱了一尊神，前面拿了一根香，拿了一个布子在那里化缘。后来我想，不对啊，一定要跟他结个缘，然后我来劝他，一定要真的，否则你会拿神来骗钱，会有很严重的因果，会告诉他。所以赶紧跑出去找，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点，明明知道哎这个有问题，但是你可以劝他，你不可以假借神的名义啊，那有很严重的罪过。但是啊，我相信你，我们就给他随缘一点，结法缘。我们也常常看到你在菜市场有一些人爬在地上卖一些什么香啊什么东西的啊，这个像残障人士这样子，我们也可以随喜给他捐一点，跟他结个缘。明明知道也许啊，他呢背后有的人在利用他们赚钱，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背后的这个人利用他们赚钱，这个人怎么会去照顾他呢？他白天用车子把他送出来，对不对？晚上把他接回去，把他洗澡，给他东西吃。如果他一毛钱都没有，你说这个人他还会再理他吗？他一定更惨。你想到这一点，好吧，我们跟他结个缘。你跟他结缘，也跟那个后面骗他的人、利用他的赚钱的人，也跟着他结了缘了，间接结了缘。所以，目的呢，以这样的外财布施来自舍兼贪，令彼欢喜啊！以后你来可以度他啊！所以菩萨成佛以后啊，他视线灭度以后，又成愿再来视线菩萨广结法缘，缘成熟的时候，他又重新再度视线成佛啊，有法缘。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他在《梵文经》上就说，他来我们这娑婆世界已经8000次啊，示现成佛8000次了，就是缘成熟的时候示现成佛，所以要结法缘。所以这个财物的布施，这是属于财布施。那底下若见恶难恐怖为逼，随己堪任施以无畏，这个是无畏施，前面是财施，这是无畏施。你看你要无畏施，你如何从本身做起？那就是你是持戒的啊，你本身持戒啊，不会去恼害众生。所以你看这个无畏施，他就含舍持戒跟忍辱这两样的。你不要恼害众生，那你当然要忍辱嘛，让众生生欢喜心啊。所以前面是布施，这里是若见恶难恐怖为避，随己堪任施以无畏。这个无畏施 又含舍持戒跟忍辱啊。所以你看，当我们啊去菜市场买菜，看到一个人手上挂了念珠，这里又受了菩萨戒，你心里想买他的东西，一定不会被骗，对不对？绝对不会买到不新鲜的或是坏掉的。为什么？他会给你信心啊，三宝弟子啊。你看那个计程车司机手上挂了念珠，前面有一尊佛像，你也安心一点。哎呀，这三宝弟子，哎，可是听说有一些计程车司机啊，他挂那个念珠，他做坏事情，希望菩萨保佑他，那个那另当别论了。所以，那个持戒本身也是可以令众生生无畏心。那这里跟我们讲了，若见恶难，恐怖为逼啊，随己堪忍，是以无畏。所以我们就要学习。所以我常讲，布施不一定要钱，你看到路上有个坑洞，如果你能够把它填补起来，你就用砖块把它填补起来。如果这个坑洞实在太大了，你就去拿个扫把或是拿个什么很明显的标示物，绑个红带把它插在那里，不要让它掉下去啊。这个就是随己之劳，你看到路上有铁钉，看到路上有狗屎，都可以把它排除掉啊，这个都是一种无畏施啊。那乃至我们看到路上有人车祸受伤啊，我们也随自己的力量啊。有很多人看到这个都是哎呀，不要管闲事，免得麻烦。因为有一些地方，有的人因为看到人家发生了这种车祸的现象啊，奋不顾身去帮助他了，结果被人家赖上了啊，说是他闯了车祸了。所以像这种报纸一登，就让一些人害怕了。其实啊，我们可以运用懂智慧，比如看到路上有这种情形啊，我们找一个证人，旁边拦下个证人，把他的车号记下来。万一啊，我需要证人的时候，你要帮我作证，你可以拦一部计程车送他到医院去，或者怎样，这都可以的。啊，最起码也打个电话通知119啊，不能说是啊见死不救。像这个都是我们可以随时行无畏施的啊。所以那天报纸登出来啊，有一个人看到路上一个人骑摩托车啊摔到那个马路边，他是开着发财车还是送货，他看到那个马路边，他赶紧要下去救这个人。他旁边那个朋友，哎呀，我们不要管闲事了，不要理他了，我们赶紧去送货去吧。结果这个人啊还是很有良心的，所以把车子停在路边，就是要救这个摩托车的啊这个驾驶。这个一翻过来啊，他受了伤了，躺在地上，一把他翻过脸来一看，是他的儿子。你大家看到报纸了吧，看到他的儿子。所以你看，一念善心救了他的儿子啊。所以这个都是随己堪忍，施以无畏啊。那既然我们能够行这样，那当然不要让众生生恐怖。那我们这个持戒忍辱，也就是哈、啊，这个无畏施能够舍持戒忍辱的。那若有众生来求法者，随己能解方便为说，不应贪求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啊。那假如有众生来求法的，来问法的啊，那随己能解方便为说，以你自己的能力，你懂多少，而且要把握绝对正确的啊，没有问题的，你告诉他。如果你自己有怀疑的，那就不要讲。那如果人家来问我们，我们确实不知道，你可以推荐他去请教善知识，或者是给他经书，或者是你约他哪一天再来，你去找经书来送给他，请他自己看。如果他找不到啊，你可以去找经书来送给他，跟他结个法缘。那不应贪求名利恭敬啊。所以有人如果是要跟我这个谈论佛法、研讨佛法，我一定会跟他约时间，我再忙我都会跟他约时间。那如果是来聊天的，那我就会想尽办法来 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人家打电话来聊天，那一聊不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偶尔我就说，哎呀，对不起啊，我另外一只电话又响了，呵呵，对不对？没办法方便了，这是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啊，但是如果人家愿意来谈论佛法，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呢，底下呢，不应贪求名利恭敬，绝对不是为了贪求名利或者人家对你的恭敬，唯念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只有想到自利利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听往经本以后啊，都有回向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啊，愿借众生同生极乐国。所以我常说，这个布施这一门就是增长我们的菩提心了。那菩提心最重要就是大慈悲心，所以你会修布施，啊，你就要应用你的行这个布施来增长我们的大慈悲心，从有缘慈啊，然后化为自己的本分事，啊，由有缘慈深入到法缘慈，然后最后能够达到这个无缘慈，我们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在这段经文，你看，若有众生来求法者，随即能解方便为说，这是这个法师就包括禅定跟般若这两项。所以你看，一个布施本身的财布施就是布施，他的无畏布施，他舍持戒跟忍辱；法布施，他舍禅定跟般若。所以如果你精进行布施，那精进就是本身就是精进波罗蜜啊，你只要一项修得圆满，它就含舍这六度，所以布施排在第一。那二，我们请看第二项，就是269页第四行，云何修行戒门，所以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仪，远离贪忌、欺诈、谄绮、嗔恚、邪见。若出家者，为折服烦恼故，也应远离愧懊，常处极静，修习少欲知足、妥妥等行，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惭愧改悔，不得轻离如来所至境界，当复积贤，不令众生妄生过罪故。第二，这是持戒的。那如何来修行这持戒门呢？啊，那所以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仪，远离贪忌、诈欺、谄绮、嗔恚、邪见。啊，这个是要修十善业呀。啊，所以我们五戒是不够的，所以你要真正的修行，不是说我只是啊持五戒啊，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这样就够了，这只是保住做人而已啊。啊，学习佛法最重要是要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啊，所以最基本的一个三宝弟子你就知道了，最起码是要三归五戒呀，啊，这才是真正的最起码的三宝弟子啊，不是说我受了三归一了，那我就是成为一个哎佛弟子了，那五戒啊我受一条就好了，很多人有的受一条受两条，其实这是不圆满的、不及格的啊。那你真正要谈到修行，那最少要修这十善啊。那在这里所谓不杀，不仅仅不杀生，还要懂得放生、护生，来爱护生命，来尊重生命啊！啊，这不杀、不盗、不盗，就是对这不义之财、非义之财，我们是一毫不取啊！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但是我们绝不跟人家一样，把这个养成了习惯啊！ 把它养成习惯。那别人他愿意走他的路啊，就好像净空老法师常讲啊，别人要下地，你为什么说他要下地我也要下地？你要下地我劝你不要，但是你一定要我也无可奈何，但是我不跟你一样。所以我们不仅仅不道，反过来我们还要学习布施，来舍财，来帮助贫困的人。那不淫，当然我们在家居士啊，绝对要做到不邪淫，因为在家居士夫妻还是啊，在我们儒家来讲还是周公之礼，但是以前是为了我们繁衍子孙啊而行周公之礼，现在社会好像有点变了啊，好像已经不是为繁衍子孙了啊，所以有很多节义的方法啊，这完全变成一种信义之乐了啊，这就比较不如法了啊。那所以我常说，如果是我们是佛弟子，我们真正要修行是居士的话，如果夫妻之间啊，如果有了小孩了啊，两个人如果能够同意协商，大家修清净放恨，修不淫之行。为什么呢？因为淫是一切生死的根本啊，淫是正死，这个淫意啊是正生死的根本啊。有这个淫意心，你就会去找看到这个荧光啊，然后去受胎了啊。所以不仅仅我们不邪淫，能够到最后夫妻之间如果能够得到互相的容许了，能够不淫，那是最理想。那自己不淫呢，还要欠人家不邪淫来端正社会风气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应这种邪淫的果报，劝人家不要邪淫，然后告诉人家也不能在非法的这个非时非法的非处的地方行淫。有很多书，这个都是除了自己不淫以外，还端正社会来改正这种恶习啊。像现在报纸啊，我呢看了这些报纸，真的有点像在看黄色小说一样啊，对这种男女间的事情啊，描写的真的有点像黄色小说。你看上次情人节不是吗？报纸都在写这些不堪入目的这种淫秽的言辞啊。所以像这个，我们都要极力来排除它啊。我们可以用宣导的方式来这个端正社会的风俗啊，这不淫。那不两舌啊，这两舌就是挑拨离间。我们不仅仅不两舌，还要什么呢？还要讲欠绵仪。人家在起争执了，你不能加油添醋，要让他们化解他们之间的这种争执啊。所以不仅仅不两舌，还要讲这个劝和仪啊，让大家不要起争执。那不恶口啊，我们不仅仅不骂人不恶口，还要讲柔软语，让人家听了能够生欢喜心。所以这个语言是很重要的啊，一个微笑，一句赞叹，一句柔软语，你都能够广结善缘了啊。有的人他会布施，但是言语很土很凶，态度很骄傲啊。虽然你会行布施，但是呢你结不到缘呐，因为人家会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就靠那么有一点钱。所以美国他们会布施，可是他到哪里都受人家讨厌啊，他就是有这样的骄傲的习惯。所以我们这个不恶口，不仅仅不恶口，还要讲柔软语啊，劝勉语，增上语。那不妄言啊，这不妄语就是欺骗人的谎话，为了图自己的利益来欺骗人家啊。我们不仅仅不妄言不妄语，要讲真实语啊，讲真实语。 心口一致啊。比如说你心里想的跟你嘴巴讲的不一样，那就是等于妄语了。所以不仅仅不欺骗别人，也不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伤害了别人，欺骗自己伤害了自己的信德。所以不妄语不仅仅不欺骗别人，也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所以心口要一致啊，言行要如一啊，这才是真正的不妄言。不其疑，这是不讲一些这种有带着一种很轻慢啊，一种轻佻的言语啊，像我们现在一些电视剧啦、连续剧啦啊，什么捧捧恰恰的，他们在谈的那些对白啊，都是一种其疑啊，就是这个话中有话，让人听了以后啊，会想入非非的那些话，都是属于其疑的一种。所以我们不仅仅不讲这种开玩笑的歧义，要讲正义，所说的话要有内容啊，要能够让大家生信心啊，最好能够谈论的都是跟道有关的啊。所以啊，如果你喜欢谈的就是这种没有意义的这种文辞，就是聊天谈天的，你的朋友都是会交一些聊天的这些朋友。如果你所谈的都是跟佛法有关的，以后你所结交的朋友，大家在一起就是谈谈佛法，谈修行啊，谈你修行的历程，一步一脚印的历程，那就跟我们的学道学习佛法有帮助啊。所以不其疑，还要讲正疑正言疑，所以八正道里面有个正言疑啊。那远离贪忌啊，远离这个贪嗔痴啊，你贪忌诈欺啊，欺诈残取啊，残取这是一种内心啊不行执心，阿谀奉承啊，对自己有利的巴结讨好，对自己无利的轻慢啊，来排斥瞧不起，这种残取心啊，这个都是不行执心的啊。所以这个残取要用我们行执心来端正它。那嗔恚啊，我们用慈悲，不仅仅不嗔恚啊，要能够行慈悲心啊。那邪见，邪见就是比如说执长执断啊，执人死了像灯灭一样，或者人死了将来还是成人，还是来生还是做人，不知道有这六道轮回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所以我们要深信因果啊，所以如何去破除邪见，深信因果，从这里入门。所以我们讲佛法是讲缘起正见，缘起一切法因缘所生，缘起的正见，缘起正见就是因果，简单讲这是因果。所以一切造作啊，都是你过去生所做的。所以古德常讲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欲知来世果，今世作则是啊。所以我们要有缘起的正见，深信因果，来破除这个邪之见啊。若出家者，为折服烦恼故，也应远离愧闹，常处极静，修习少欲知足，妥妥等行。那假如是出家者，那前面这个是通指在家出家啊，修行戒门的，通通要依这样来行持啊。那底下特别强调出家者啊，若出家者啊，就是正是这个剃度啊，做沙门啊，出家修行的，为折服烦恼啊，为了降服我们这见思惑贪嗔痴慢疑恶见，为降服烦恼故，应当远离愧闹啊。愧就是混乱啊，你到了这个闹区里面呢啊，所看到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百态啊， 所以我们很容易受了这种我们世间这个五欲六尘的影响，受了它的影响，心就混乱了，迷在世间法上了。所以这个愧是指我们内心的混乱，闹就是不极静了，因为有了混乱，心就攀缘了啊，你就定不下来了。所以要远离，先远离我们尘世里面的愧闹啊，所以要常处极静。所以这是入所啊，入所一定要先远离。那你成就了以后啊，那就要度众生。所以出家的目的，你看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发四弘誓愿，第一个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出家呢，当然更是要度众生了。所以出家有三坛大戒，第一个是沙弥戒，第二个是比丘戒，第三个是出家菩萨戒，这才真正一个出家人了啊，具足戒了。所以他最后还是要度众生的啊。那我们看出家人啊，是像在中国大陆那些寺院都盖在那个深山里面，为什么？先远离，然后你开了根本智以后啊，你可以入世来行菩萨道，才不会受到了宿世的影响。那如果你内心还是有这个贪欲，还是有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五毒烦恼，你就来行菩萨道，那你就很容易假借啊这种善法，假借这个度众生，其实你行的就是贪嗔痴慢疑啊，你内心还是着名利心啊，那你只是修一些福德而已，福报而已啊，是不是能够断贪嗔痴慢疑啊，这见识而后，那就有问题了。所以你看有一些出家人啊啊，他去选举啦，对不对啊，然后说是度众生啊，那是不是真的呢？所以像这一些啊，都是要自己要深自的去检讨啊。所以在这里先讲，先远离愧闹，等到你正的清净心了，开了根本智了，那就回入世间行菩萨道，自己在境界中才能够安得住脚，才不会受到环境的诱惑。所以入所是这样啊，而成就要度众生，所以也应远离愧闹，常处极静啊，修习少欲诸足，陀陀等行啊。这陀陀行，这个陀陀我们叫陀陀苦行啊，陀陀这两个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抖擞，抖擞啊，我们讲抖擞精神，对不对？抖擞精神这两个字啊，振作起精神来了。为什么？为修行而振作起精神呢？这个抖擞振作起精神，这是主除去的尘垢烦恼的一种佛教的修行的苦行啊。那这苦行的内容是抖擞些什么呢？就是抖擞我们的衣服、饮食、住处的三种贪着的刑罚啊。我们贪着衣服啊、住处啊、饮食啊啊，叫我们舍掉这些，然后振作精神，好好用功啊，用功精进办道啊。所以这个陀陀行是佛教的一种修苦行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一共有十二项陀陀行，有十二种。第一种就是纳衣啊，纳衣就是粪所衣，人家丢掉了不要的衣服，把它捡来缝缝补补，而做成一件袈裟啊，披在身上，说是粪所衣啊，纳衣粪所衣。第二是三衣，它只能够有三衣，这三衣啊，有五条衣、七条衣、九条衣。这五条衣叫安陀会啊，就是平时坐物的时候穿的。那第二是就是一多罗僧啊，那个就是大家处众的时候所披的啊。那第三件事叫做这个僧伽里啊，那就是去托钵或者是法会的时候，参加法会的时候，听法的时候所披的。那古印度他不是，他穿的衣服不是像我们这种衣服啊， 它只是一块布，在家人是整块的一布，整啊，这个整块布，把它修成个长方形的一条长方形的布包裹在身上，那剪下来那些脆布就布施给这个出家人，他们就把这个脆布啊，把它染成颜色啊，出家人是有色衣，但是避免这五正色啊，所以你看那个出家人，在家人我们叫白衣啊，白衣，出家人我们叫朱啊，朱，朱什么有色，他的衣服有色的，那避开这五色五正色啊，这五色是青、红、黄、白、黑，我记得是这五正色，所以你看都是灰色的啦，这种杂色啦，啊，这种杂色不鲜艳的，所以这个三衣是也是指着这个一块布是小块把它揭下来包裹在身上的，所以只能够这是三衣。第三是乞食，啊，那一定是托钵去行乞的乞食。第四是不作仪食，这不作仪食就是指不做二度以上之正食，所以你吃过了，你绝对不会再说哎肚子还很饿，再吃一点，不做二度以上之正食。第五项是一坐食，坐是行住坐卧的坐，一坐食，这是指正食以外不做小食啊，像现在我们正食以外还会吃点饼干啊，吃个糖果，他们不做这种小食的，所以这一坐食除了正食以外，就是饼干、糖果什么这些都不吃的啊。那第六是一揣食，这一揣食又叫做节量食，你每天吃多少就是吃这样的量啊，不能说今天的菜特别好啊，人家供养你的菜特别好啊，就多吃一点啊，所以这个一揣食啊，又叫做节量食。那第七项是阿兰若处，阿兰若处就是极静处，你住的地方是清净极静的，不要有种种的喧杂音啊，阿兰若处。那第八项是总监住啊，总监坐就住在坟墓的地方啊，他可以修不净观啊，这是十二陀陀行，住在这坟墓的附近啊，他可以看这个人的生死无常，修不净观。那第九是树下坐啊，在树下坐，不是找很舒服的地方，树下坐。那第十是落地坐啊，那树下还有阴呢啊，说太阳的时候，有太阳的时候啊找个树下坐啊，你心还是有生分别啊，树下比较凉，所以还不行，还有什么呢？落地坐，落在这个大地，落在天空，虽然是有太阳，你还要不畏惧太阳的照射，所以落地坐。那这个第十一个是随坐，随处坐。那第十二个是常坐不卧，我们讲的修不倒单，常坐不卧，这修不倒单啊，要有老师教的。要老师教，否则的话我们坐了睡着了，身上脊椎骨变形受伤了，反而吃力不讨好，所以这个常坐不卧是要老师教啊，姿势等等啊都要正确才不会出问题，他用坐的来代替睡眠了啊，所以这个是指不倒单，常坐不卧。这个一共这十二项啊，我们称之为十二种陀陀行啊，这斗数精神修戒定慧的，就是修习少欲知足妥妥等行，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惭愧改悔啊，不得轻易如来所至境界 啊，所以乃至于小小的罪啊，也要心生怖畏啊，随时惭愧改悔啊，不得轻易如来所至的境界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七月三十日那一天呢？啊，是佛 欢喜日，欢喜日，那一天，这个节西安祭结束了，所有大众聚合在一起，大家提出自己所犯的过失、过错，乃至于小小的过失都要自己挤出来忏悔，啊，花露忏悔。如果你有过失，不好意思说了，别人可以把你挤出来，挤出你的过失，你不能啊恼羞成怒不高兴不行，还要虚心的去接受忏悔，啊，所以那一天呢，啊，叫那一天又叫做自知日，自己检讨自己，反省自己，所以那天又叫佛欢喜日，佛看到这些弟子们个个啊忏悔业障，检讨自己的过失，精进于这个菩提道上，所以诸佛欢喜啊。所以七月三十日那一天，我们叫做佛欢喜日，啊，心生不忏悔，改惭愧改悔，不得亲离如来所住的境界，当复积险，不令众生忘起过罪故啊！因为众生啊，就是像我们佛弟子，尤其是初学佛法的人啊，那佛已经入涅槃了。那就是以佛像做代表，那初学佛法的人经书啊是那么深，有很多人初学佛法很喜欢金刚经，但是呢一看金刚经那么深，又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啊。那所以呢，我们虽然讲这佛法深三宝，但是通通就把这三宝集中在身宝一项上面了，所以就把身宝当成了是佛宝、法宝、身宝，当成是一个了，以身就做代表了，所以很容易啊，我们学佛的在家弟子很容易变成师弟子，师父的弟子，而不是三宝弟子，变成师父的弟子。师父说什么？对，我师父这么讲的呢，我师父这么讲的，经上那是经不是这样讲的，他不听，我师父这样讲的，我师父讲的就是对啊，变成师弟子了。所以你看，像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出家就要很小心，为什么呢？你不能让居士啊失去了信心啊，啊，所以在这里说了，当复积险，不令众生忘起过罪故啊，啊，所以当居士啊，把比丘啊、出家师父三宝集于一宝，这个时候啊，他全部的信心都在你的身上，你真的完全要依照佛的戒律来做，要依佛行来做。如果你不依佛行，然后又不如法，那居士有时候会退转的，那就会令众生忘起罪过故啊。所以出家有无量功德，但你很容易造业啊，因为他如果如理如法的做没有关系，他教导正确的方法，一切众生心里有个依靠，这些佛弟子心里有个依靠，所以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他有依靠，他说什么大家照这样做啊，啊，有一个正知见的师父引导大家处理三界生死烦恼。那如果这个比丘他又不如法又不如理啊，众生大失所望了，那大家生了这个退失菩提心，你看这个过失可就重了，啊，所以在这里特别举出来，当复积险呐，啊，自己在行住坐四位以上一定要如理如法啊，不要欺狂众生啊，啊，不令众生忘起过罪故啊，不要让人家这个毁谤啊。